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川普爆中俄秘密进行核爆试验，强调习近平很清楚侵台后果。川普说可能出兵尼日利亚制止宗教屠杀。开创先例，叙利亚总统沙拉将会访问华府。美国情报总监说川普新外交政策推翻政权或者国家重建战略已经告终。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川普总统在哥伦比亚广播星期日2号播出的60分钟时事杂志节目专访的时候爆料指出，除了北韩和巴基斯坦持续进行核试验之外，中国和俄罗斯也都偷偷进行地下核爆试验，他们没有公开谈论，政府亦都唔会报道呢一啲，外界就唔知道。我唔希望美国成为唯一一个冇测试嘅国家，所以将会重新展开核测试。根据公开资料，除咗北韩之外，几十年嚟冇其他国家进行过核爆试验，包括俄罗斯自从1990年、中共自从1996年以后，都冇传出呢一类试验。川普解释话，虽然核武威力很强大，但是这个世界很大，他们如果在很深的地下进行试验，外界根本不知道，你们只会感觉到微小的震动。不过能源部长赖特当日就淡化美国将会进行核爆测试的可能性，说美方目前规划的是非临界爆炸，即是测试核武系统功能，而不是引爆核弹头。他强调美国能够透过先进模拟技术重现核爆效果。内华达试验场附近的居民不用担心会见到蘑菇云。另外，之前有媒体说中共在美中贸易谈判之前曾经向美方施压，要求美方改变在台湾问题的立场，所以外界对川集会没有讲到台湾问题感到有点惊讶。而川普就回应说，习近平非常清楚如果入侵台湾会发生什么，所以他从来没有主动提过这件事。他补充说，习近平公开表示，他的人也都在会议公开表示，只要川普总统在任，我们就不会做任何事，因为他们知道后果。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上星期和中共国防部长董军会面之后，也在 X 平台发文表示，中共在南海和台湾周边的军事挑衅破坏区域稳定，美国不寻求冲突，但是坚定捍卫本身和盟友利益。川普总统星期日2号表示，若果尼日利亚政府继续纵容伊斯兰恐怖分子屠杀基督徒，美国可能派遣部队进入或者展开空袭，同时将会立即停止对尼日利亚的一切援助。川普强调，他们正在杀害基督徒，而且数量非常庞大，我们不会容许这些情况发生。他警告说，尼日利亚政府最好快速行动，若果我们发动攻击，必定将会是迅速残酷的，就好像那些恐怖暴徒攻击基督徒一样。上星期五，川普政府已经将尼日利亚指定为特别关注国，这意味着美方认定该国存在系统性侵犯宗教自由的行为。其他被列入名单的国家还包括共产中国、缅甸、北韩、俄罗斯和巴基斯坦。尼日利亚总统蒂卢布就反驳指控，同时强调宗教自由和宽容是该国的核心原则。尼日利亚反对宗教迫害，同时有宪法保障所有信仰公民。该国政府正在采取措施和基督教以及穆斯林领袖保持公开和积极的接触，致力于解决相关安全挑战。尼日利亚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全国大约2亿2千万至2亿3千万人口之中，基督徒和穆斯林人数大致相等，长期面临博科圣地这些极端组织的暴力威胁，以及因为资源短缺引发种族和农牧冲突。国际特赦组织指出，该国北部几乎每日都发生武装袭击，造成大量平民死亡，形成人道危机。叙利亚外交部长星期日2号证实，叙利亚总统沙拉将会在11月初访问美国白宫，商讨叙利亚重建的议题，这将会是叙利亚国家元首首度访问美国首都。 敘利亞外長沙爾巴尼表示，總統沙拉下星期對華盛頓的訪問體現了敘利亞對所有人開放的理念，今次訪問無疑具有歷史意義。沙爾巴尼透露，沙拉此行將會同美國官員討論很多議題，首先是解除制裁，同時開啟美國和敘利亞關係的新篇章。沙拉還可能宣布敘利亞加入由美國領導的打擊伊斯蘭國聯盟。美國特使巴拉克上星期六一號宣布，沙拉將會造訪華府。白宮一位官員隨後表示，今次訪問將會在11月10號左右進行。巴拉克較早前亦都提到，以色列同敘利亞在美國居中斡船底下持續進行減輕局勢緊張的談判，目前兩國已經接近達成協議。沙拉去年12月由前總統巴沙爾首相奪取政權之後，敘利亞開始轉向對西方友好。美國國務卿亦都證實，過去沒有敘利亞總統到華府進行過正式訪問。國家情報總監加巴德上星期五10月31日表示，在川普總統任內，美國以往的支持推翻政權或國家重建的戰略已經宣告終結，因為這些做法不單只適得其反，而且浪費美國納稅人的資源。他的言論呼應了川普總統今年較早時候在沙地阿拉伯利亞德的表態，當時他宣稱美國支持國家重建的時代已經終結，美國將不會再將某種治理體系強加給外國。加巴德的發言進一步凸顯了川普總統第二任期外交政策的標誌性特徵，摒棄美國歷屆政府的干涉主義，轉而重視經濟合作，促進區域夥伴關係，不輕易使用武力。在川普總統第二任期內，這些原則似乎已經指導華府促成加沙停火，終止以色列和哈馬斯衝突，同時在美軍轟炸伊朗核設施之後，把握時機結束以色列和伊朗長達12日的對峙。加巴德亦都指出，加沙停火協議仍然屬於脆弱，伊朗核活動已經再度引發國際原子能總署 IAEA 的關注。他表示，前路不會平坦輕鬆，但是總統已經下定決心繼續走下去。
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星期日將加拿大反對美國關稅的廣告比作是干涉選舉。加拿大總理馬克卡尼上個禮拜六表示，已經為沒有及時設下廣告向川普總統道歉。卡尼在 APEC 峰會受訪的時候說，安大略省省長杜格福特事前給他看過廣告影片，他已經要求福特不要繼續播出。這場廣告風波起於10月14日，加拿大安大略省試圖利用美國前總統列根關於關稅的片段講法來抨擊白宮目前的關稅政策。廣告首先在美國多個頻道播出，並且在多倫多藍鳥隊和洛杉磯道奇隊的比賽期間播放，累計近10億次的觀看。安省政府為這段廣告耗資大約7500萬加元，並且計劃向全美共和黨選區重複播放。這一則廣告激怒了川普總統，他10月27日宣布即刻停止與加拿大的貿易談判，而且對加拿大商品加徵 10% 的關稅。由於美國關稅對加拿大造成嚴重經濟影響，安省在10月27日設下了廣告。對於這件事，財政部長貝森特禮拜日批評這則廣告相當於選舉干涉。他說，沒人喜歡外國實施選舉干涉，沒人喜歡外國政府試圖為了自己的利益來影響我國的公眾輿論。川普總統上個禮拜五在返回美國途中亦都證實了卡尼道歉這件事，他表示和卡尼關係非常良好，但他們做的事是錯的，完全相反，列根喜歡關稅。列根總統在1987年4月25日發表的廣播講話確實提到了自由貿易的價值，但列根首先宣布了對日本徵收關稅。川普總統禮拜日表示，輝達剛剛推出的最先進人工智能晶片 Blackwell 比其他所有晶片領先10年，不會允許向外來者開放， 即是不会流向中国和其他国家，仅是供美国公司使用。辉达公司上个礼拜市值突破$50,000,000,000，是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在人工智能晶片市场占据主导地位。自从8月以来 ，Blackwell 晶片可能出售给中国企业的消息，引发鹰派人士的批评。他们担心这项技术将会极大提升中共军事能力，并且加速他的人工智能发展。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表示，这个行动无异于向伊朗提供武器给油。所以川普总统当时暗示可能允许在中国销售辉达比较低阶版本的晶片。川普总统礼拜日亦都证实了这一点。辉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上个礼拜表示，由于北京方面对这家公司的态度，辉达没有申请进入中国市场的美国出口许可证。他在一次开发者活动上表示，他们已经非常明确地表明现在不希望辉达进入中国市场。白宫在上个礼拜六公布美中经贸关系新协议，详细列举双方领导人在南韩达成的共识。中方一共承诺9项行动，美方就承诺4项的行动。白宫说这项协议是重新平衡美中贸易、维护美国经济实力和国家安全的巨大胜利。根据协议，中方承诺的9项具体行动包括暂停2025年10月9日宣布实施的新稀土出口管制，恢复稀土、镓、锗、锑和石墨出口，采取措施阻止芬太尼前体化学品流入美国，并暂停从2025年3月4日以来宣布的所有报复性关税和非关税反制措施。中方还承诺在2025年底前购买至少1200万吨美国大豆，并且在2026年至2028年每年购买2500万吨，同时恢复采购美国高粱和硬木原木。另外，北京将取消对美半导体和航运企业的制裁和调查，确保安世在中国工厂恢复出货，并且延长美国商品的关税排除期至2026年12月31日。美方承诺的4项行动就包括从2025年11月10日起将部分中国商品关税下调10%，并继续暂停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更高关税至2026年的11月10日。延长301条款关税排除措施的有效期到2026年11月10日。暂停实施名为扩大最终用户控制范围，以涵盖某些列入名单的实体关联公司的临时最终规则，和针对中国海运业的301报复措施一年，同期启动新谈判。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上个礼拜五采取行动，限制氟化物补充剂被用于强化3岁以下儿童的牙齿。这项产品长期以来被用于牙齿护理。FDA 的声明指出，不再建议这类产品用于3岁以下的儿童，同埋虽然年龄比较大，但系冇严重蛀牙风险的人士。之前这项产品曾被允许供6个月大的婴儿使用。氟化物片剂和含片有时会被建议给饮用水氟含量偏低的地区儿童和青少年使用，以降低蛀牙的风险。相关公司亦会销售用于婴儿的氟化物滴剂。FDA 上个礼拜五还发布了一份科学分析报告，结论是氟化物补充剂对儿童牙齿的益处有限，而且可能和日益凸显的安全疑虑有关，包括肠道问题、体重增加和认知功能下降等。声明指出，氟化物可以杀灭牙菌斑，但可能同时改变肠道微生物群，进而引发更加广泛的健康问题。同时，卫生部长小金乃迪亦都在寻求结束在全美饮用水中添加氟化物的做法。FDA 负责监管多数牙科产品，它的最新动作不会影响到成人使用的牙膏、两口水和含氟治疗产品，亦都不会影响牙医诊所提供相关的服务。